跟我们正道，陈牧师是1991年去的美国，他是在台湾出生，1991年去了美国，然后在美国那边信主，然后是2005年吧，然后案例成为牧师，然后2011年到2017年是在这个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来的开拓和牧养教会，然后2017年8月，九月开始在这个波士顿华人福音堂牧会，我们今天请陈牧师来正道，他的题目是勇往直前的人生，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谢谢。
看一下，弟兄姐妹平安呀！感
平安。
谢主，我们能够在这个线上聚会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哈。我这个，我对于7月要到贵教会哈，到这个美城基督生命堂，非常期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加拿大哈。所以没想到神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带我第一次来跟大家见面呀！我想凡事哈都有神的美意，那他既然在这疫情当中还仍然能够让我们哈不会有任何的阻隔，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分享他的信息，我是感谢赞美神哈，也很高兴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方式，跟这个基督生命堂的弟兄姐妹能够见面啊，愿神能够祝福我们今天的一个敬拜啊，也祝福他的一个信息。那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我好像不能够分享我的那个 screen 啊，是吧？我的 screen 还没有办
应
法。
该可以吧？
他说是
sorry，可以，
disable。
可以，谢谢。
OK 呀，现在可以了啊呀。好的。有人说这个讲到没有 power 没有 point 的牧师啊，就喜欢用 PowerPoint，所以那像我们的话就是要用这个 PowerPoint 啊，因为没有讲到没怕说没有 point 也没有 power，所以我们要用 PowerPoint。那之所以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哈，就是勇往直前的人生，是想到第一个就是说，我相信 COVID-19 这个疫情对这个全世界哈，特别是说都有蛮大的影响。我们在美国东岸的时候，从4月开始就进入到3月开始就进入到居家隔离哈，然后居家隔离的话，那就整个的聚会全部都改成在这种像今天这样的线上的聚会嘛哈，所以那时候也没想到说那个居家隔离的时间会有多长啊？就没想到一隔就已经2020的一个大半年就过去了哈。那所以就想到说，2020过去那上半年就是这样子过去哈，好像很多我们的计划都被改变了，然后我们很多要做的事情也被耽误了，然后我们原本要有的行程啊也被取消了，就很多事情都会被改变掉。那个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Piper，他有一本书，他叫做《Don't Waste Your Life》啊。他后来他得了 cancer 之后，他又写了一本书叫《Don't Waste Your Cancer》哈。那我想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疫情当中，我想神的心意也是要我们不要浪费这个疫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虽然好像前半年都很多的时间都好像都被这样子虚耗掉了哈，那很多事情要做也都没有做，但是我相信神在这个疫情当中仍然有功课要我们学习。那因为今年是中国的这个鼠年哈，老鼠的鼠哈，所以那我就想到说，就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就讲到我们2020年的下半场，就是我们上半场既然是好像在这个关在屋子里头，过了大半年。那如何能够在这个下半场的时候，在一个未知的状态之下，我们仍然有赢的机会，有赢的可能啊！我相信神要在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当中给我们学习三个属灵的功课哈，那就是用这个 RAT 帮助我们来记忆哈，就是 RAT RAT 来帮助我们在这个鼠年的时候，我们来学习这个 如何能够赢得这个下半场的关键的一个功课哈。那我们刚才已经念了这一段的经文哈，这个经文应该是我们都蛮熟悉的经文哈，就是保罗他自己一个人生的一个宣告，人生一个宣告。因为如果我们认识保罗，知道保罗这个人的话，我们会知道说，他实际上就是他的人生的上半场，以基督的信仰的眼光来看，他是输的，就是他自己认为他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认为他是赢的，因为他在各方面的表现是在当时来说是在那个犹太的这个人犹太的信仰当中，他算是佼佼者，所以他腓立比书第三章前半段的地方，他就是说。他是便雅悯，以色列便雅悯支派，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然后就又是法利赛，就法利赛人来说，他是热心的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来说，他无可指责。但是呢，他信了主之后，就是说他信了主之后，他发觉他上半场所做的这些事情，跟他真正要达到的人生目标是很大差距的，就是说他这些上半场他所夸可拿出来夸耀的事情。到了真正遇到一些的人生的一些的挑战的时候，这些都没有什么可夸的哈。所以他找到基督之后，他才讲了这句话，就是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说过去也许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有一个错误的方向，错误的追求，但是神把他带领回到他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方向，让他看清楚一个人生的目标，让他去追求的时候，他知道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相信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应当要学习的功课。那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不是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空间当中没有办法往前的，我们不是被限制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小空间当中没办法为神做一些事情。求神能够借着这两节的经文教导我们这三个属灵的功课。那首先我们来看到，就是他第一个十三节，他让我们看清楚一件，思考一个事情，就是说什么事情呢？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那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常常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之所以好像不是那么的像保罗那样子的火热的传福音，火热的追求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就出在于说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就可能觉得我们已经得，就是我们信了主之后，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是我们信主就是因信称义嘛，然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那就是那意思是说一次得救我们永远就不要追求了，因为已经成了嘛。那好像就或者有人就说你就拿了一张这个天国的机票等着那个飞机来载你上去，那没有来的时候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做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迷失这个迷失就是说我们不会继续追求长进而且我们很多时候的表现反而不如那些所谓的异端异端他们有这样一个驱使力你常常看到去敲你家门的是谁？耶和华见证人的，很少很少会碰到说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跑来敲你家门说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来听福音或你要不要来教会信主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一个迷失但是所以保罗他一开始提醒我们说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许我们之所以不去追求长进是因为我们已经觉得得着了也就是说我们有这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可能是信主太久所谓信主太久的话就是我们台湾的人讲到一种人的问题叫做老油条我想大家有没有听过老油条就是说你那个油条油条通常是说那个做好之后马上放进锅里头拿出来那是最新鲜的但是呢那种老油条是说放到那个地方没有人吃第二次又放回去锅再回锅再炸炸了再放回去又没人吃再炸炸久了之后呢这个老油条呢就变成什么你丢掉嘛又觉得可惜因为毕竟是一个油条嘛但吃嘛又觉得很难吃得下去我们很多时候做基督徒做久了有时候会有一种老油条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有一个油条的样子但是呢 却没有那个油条的美味让人吸引想要去吃你。好，这个当然不是说我们要被人家吃掉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好，这是我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对圣经太熟了，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对这个讲道的信息太熟，因为我们信主那么多年了，所有的道我哪个道没听过，而且现在这个在线上聚会方便得很，对不对？你今天在加拿大听到，明天到台湾听到，后天到美国听到，然后哪一个有名的讲员有哪样，都随时都可以听得到，所以我们可能收集了很多的信息，我们可能听了很多的道，所以当这个周报上一打说，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三章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你马上就知道说啊，陈牧师要讲什么，因为我听了太多的道了，就是我对圣经太熟，我对这个信息太熟，我对所有的门徒训练的课程我可能都参加过了，所以呢，因为我太熟，然后我就没有了激情，因为我太熟以致我就少了那个感动，或者呢，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太忙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因为生活当中的忙碌是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的，如果你要忙的话，你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孩子小的时候有孩子小的时候忙，你他抱在手上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不能够来教会聚会，你想说哦，等他能走路了我就来教会聚会，等他能走路的时候呢，他又有这个那个事情要忙着，你又等到说等他再长大一点的时候，上了学我就可以来聚会，等到他上了学之后，你又开始在他学这个学那个，参加这个比赛参加那个比赛，你就等他说，等到他上了大学之后离家之后我就可以来聚会，等他离家之后呢，你就想说我忙了这一辈子，好好的好不容易有一个空巢时间，是应该来追求自己的时候，你又没有时间来教会，所以我们忙是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太久做基督徒做太久，对圣经太熟，或是觉得自己有忙不完的事情，最后一种可能就会变成说，我们对于神对我们的一些的呼召，对我们的一些提醒，我们会变得不是那么在乎，不是那么在乎，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们都被感动过了，虽然感动我们心动，但是我们没有行动，所以感动次数越多会让我们自己越没有那个想要动的那个动力在，这就是保罗在一开始讲到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是最让人惊讶说他应该已经得着基督了，他应该是最认识基督了，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得着，所以呢，那如何要得着呢，他告诉我们说有这三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呢就是 R， 就是要 reset your goal， 就是要重新设定你的人生目标，如果你今天做基督徒太久，如果你今天觉得你对圣经或是对信息懂得太熟了，如果你觉得你有生活当中有忙不完的事情，以至于你对神所对你的一些的呼唤或者是提醒变得太不在乎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是应该是要思考我们要重新设定人生目标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今年2020年上半年，不管是从武汉开始，或是从欧洲、美国、加拿大，整个的这个蔓延的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人生当中许多原本我们可夸耀的事情，我们 value 我们所觉得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会发觉到被这个看不见那个小小的病毒全部给击垮。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学位，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地位，甚至我们的健康，在这小小的病毒面前好像完全的都不堪一击，所以我们有什么可以拿出来惊夸，我们过去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说等我们拿到多少赚了多少钱，或者爬到什么样的地位，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那个目标并不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因为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当遇到这个 COVID-19 问题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神也许就是借着这样一个小小的病毒带来的这个大大的灾害，让我们能够停下脚步，重新思想一下，我们往前走的道路究竟是对的吗？我们人生设定的目标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得到我们信主那时候想要得到的完全的满足？ 完全的喜乐，完全的平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想？就像他这个地方讲到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保罗他清楚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因为当他被在大马色被神光照之后，他的人生的目标就 做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他不再往过去的道路走，而是重新的跟随着基督走一条新的道路，新的道路从设定目标开始。所以我们要思想的事情是说，我们真正的目标在哪里？神要我们设定的目标是什么？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评量我们现在人生目标究竟是什么，不是说我用纸写出来告诉你，或者我嘴巴讲，反正我是基督徒嘛，基督徒人生目标当然就是追求主了。但是我们刚才已经前面已经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的迷失，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自己在追求什么。但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意思就是说，当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一整天工作完毕之后，你自己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想一想，我这一天当中我在什么事情上花了最大的心力，然后当我要睡觉的时候，我脑子里头仍然盘旋的是什么事情。圣经诗篇第一篇说到，昼夜思想那人就为有福。昼夜思想什么？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就为有福。昼夜思想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着他的心，那个诗人的心在哪里？在神的律法上面。所以他的目标在那个地方，就像保罗一样，他不觉得他读这些律法，遵守这些律法就已经是得着这个律法了。他每天的去思想，每天的去遵行，每天往那个目标更靠近，使得他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能够得着真正的喜乐。所以今天我们来重新思想一下，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每一天晚上的时候，你要睡觉前的时候，你脑子里头想的是什么？你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定计划的时候，最大的时间，最大的心力摆放在什么事情上？或者我们第一天一天开始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然我们现在人啊，就是受到这个科技支持，非常方便，但是也有被这个捆绑的可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起早上一起床，可能还没有起床我们就开始来滑手机，有没有？在床上就开始滑手机，倒在那边滑手机啊，就太多的信息要处理。但是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每天早晨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我们早晨第一件事情的时候，设定我这一天的目标是往神的方向去。那设定我这个目标往神的方向去的时候，就是在第一件事情上，从灵修开始，让我的心是属于神的，让我的人，让我这一整天是往神的方向去。虽然我还要在工作，我要去班上上班，我可能或者我要在家里处理很多事情，或是我要去跟很多人打交道，但是我的第一件事情能不能够不是手机，不是电脑，而是神，单单的亲近神，单单的从亲近神开始新的一天，让我的心知道我的财宝在哪里，也让神知道他是我追求的所在。所以我们要重新设定我们的目标。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所以我相信这是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设定人生目标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爱神。怎么样子爱？就是用我们全心全人全意的用尽一切来爱神啊，用尽一切来爱神。这是在马太福音当中看到的。在哥罗西书上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他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的事情是说， 基督应当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中心所在，无论做什么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意思就是说主耶稣都要在我们说话当中，主耶稣要在我们的行事当中，并且我们是奉他的名在说话，奉他的名在行事。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所说的，我今天 所做出来的，都能够让人从我所说所做当中看见耶稣。这是一个我们一个可以给自己的一个挑战。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相信有一些我们自己知道不好的话，不当做的事情，我们就不会说不会做。奉耶稣的名来说话来行事，设定这个目标，在每天的事情上面。你今天可能心情不好，你想要骂人，奉耶稣的名你骂得下去你就骂，如果你奉耶稣的名你骂不下去，我们就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把那个怒气消下来。当我们要去做一件明明知道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但是我就想做，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敢不敢奉主的名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奉主的名做要做的时候，我相信圣灵会拦阻，圣灵会提醒，圣灵会劝告我们。所以他说我们无论或说话或行事，我们设定这个目标，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然后呢我们就能够借着他感谢父神。感谢父神什么？感谢父神在凡事上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当我要骂人的时候，当我要用话语来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因着父神的保守，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做了，我们就免去了这个犯罪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设定一个目标，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为中心，人生的目标应当是要让我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我都能够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今天觉得我自己更靠近你的更多。重新设定目标就是回转向神，所谓重新设定目标就是清楚让我知道我是往神的方向去。如果我过去有太多的迷失，让我没有往前停止，或者是走错偏离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设定目标，我从每一天开始，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奉耶稣的名来说话来行事，然后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你的神，让神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样子的人生呢，就是从以我为中心的人生变成尊主为大的人生，就是耶稣永远居首位。耶稣永远居首位不是说耶稣在第一，然后呢好像切一个披萨一样，第一份给耶稣，第二份给我的婚姻，第三份给我的家庭，第四份给我的事业，第五份给我的教会，这样分下去。他意思不是这样子的，他以基督为中心或是尊主为大的人生，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耶稣永远是第一。意思就是说什么，在所有的事情上耶稣基督都要居首位，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我的教会生活，都是耶稣居首位。重新设定目标，回转归向神，让我们有一个清楚明确的目标能够往前走下去。有一个人叫做 William Bolden， 我想很多人应该认识他，如果讲到宣教的事的话都会提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 他有一个很短暂但是很传奇很感人的一个人生。他在他高中毕业那年，因为他家在芝加哥，美国芝加哥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家族，所以他高中毕业那一年，他就从家族继承了百万的家产，成为了一个百万的富翁。然后他父母呢犒赏他高中毕业，送他去欧洲、中亚、亚洲做了一趟的这个几乎是环球旅行这样的一个旅行。旅行完之后呢，他突然发觉到人生的这些富贵如浮云，因为他看见许许这些 众生的这个痛苦，然后他就知道说人生的这些富贵都不足以追求，然后他就重新设定他的目标，要让他一生奉献给神，一生来追求主。所以他在读耶鲁大学的时候，他预备他自己成为一个宣教士。当他 从耶鲁毕业的时候，他又去念神学院，念完神学院他预备好自己，在25岁的前的时候，他准备出发，坐船准备出发要到中国去穆斯林，向这个穆斯林来宣教。然后呢，所以他就在开罗做了短暂停留，想要来学习穆斯林语言跟文字。而他就在那个短暂停留那段时间，不幸感染到了脑膜炎，25岁的年纪 就过世了，就过世了。但是呢，他留下的三句话非常的有名，而且听说是他母亲去整理他遗体的 遗物的时候，在他圣经当中看见的，看见的三句话，第一句话是 No reserve， 毫不保留。据说是当他决定他的人生设定的目标是要为主而活，而不再是为他家族的产业而活的时候，他说他毫不保留地放弃这一切事情。第二个就是 No retreat， 第二句 看到第二句话 No retreat， 然后注明的日期，他母亲就想到那个日期就是他父亲在他做了这个决定不久之后，公开的宣布说 William Bolden 不在他继承他家族产业的名单当中。所以他写的这句话叫做 No retreat， 即使他的父亲不让他再继承他家的产业，但是他对主的追求也绝不后退。所以有人说在他死之前他留下了一句另外一句话 No regret， 毫不后悔。虽然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但是他觉得他已经往这个目标去了，这个清楚的目标已经带领着他往前走。所以他虽然死了，现在仍然在向我们说话，激励着我们重新设立目标，让我们毫不保留，毫不退却，毫不后悔地去追求神。这是第一个我们应该思想的，人生在2020疫情当中我们可以赢回来的关键的因素。第一个，重新设立目标。第二个呢，当我们重新设立目标之后，不是把目标摆在那个地方，而是应该要加速的追赶，要加速的追赶。为什么要加速追赶呢？因为他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是要跟要有一个先有一个切断，然后向着标杆直跑。但是怎么样向着标杆直跑呢？他是努力面前的，是用尽努力的往前跑。为什么用尽努力的往前跑呢？因为如果我们觉得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浪费掉了一些事情，我们走错了方向，或者我们怠惰，我们没有去追求，那我们现在想到的时候呢，就是应当要加速追赶的时候。圣经当中在四世纪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虽然疲乏还是追赶。也就是说在属灵的征战事情上，就算我们觉得疲乏的时候，他仍提醒我们要努力的去努力的往前，再往前，再往前，不要让自己觉得是已经够了。那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他引用诗篇34章的十四节那个地方说，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同样用追赶，一心追赶，还要追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说，当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要行出神要我们所行的善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我们去做就够了，我们应该是尽我们所能的去做，做到觉得说我已经 做够了之后，再加一点点，再加一点点，那样才叫做还要追赶。那个还要追赶呢，就是说因为我们感觉到神的爱是给我们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就会付出的呢，就会是一个因着爱的驱力，因为我们感受到神爱我们那么多，以至于呢我们就会更多更多的去爱他，然后就会像是这个地方讲到的加速追赶，就是圣经上讲到说，主啊， 求你吸引我，我就快跑来跟随你，叫做加速追赶。这个加速追赶不是说我们害怕而加速追赶，这个加速追赶是因为我们爱，而去爱的驱力使得我们能够加速追赶，就是我们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神，让我们是一个积极的，让我们的表现是一个积极的一个表现，在这样一个事情上，就是保罗一开始讲到说，我不是觉得我已经够了，而那个不够不是一种恐惧的不够，而是一个爱的不够。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会想要更爱他，更爱他多一点，更爱他多一点，叫做加速追赶。在 德州，在美国德州这个靠近那个什么 San Antonio 那个地方，有这样一个镇，一个小镇，它是一个历史的小镇，它是成立在1872年。那个这个字，这个字的念法应该是 green， 就像那个绿色那个 green。那 green 它这个镇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标语，你去那个镇上的时候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gently resisting change since 1872 就1872年是他们这个小镇成立的那个时间。就为什么他这样，他有这样一个，不晓得是他很自豪的话呢，还是一个讽刺的话。因为你现在去那个地方那个小镇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很多1872年留下来的建筑物，1872年留下来的一些的物品。所以呢，他在讲到说这个小镇从1872年开始都没有什么变，一直到现在。所以他说是 gently resisting change。 我们中文应该怎么说呢？可能应该是说不温不火的抗拒改变啊，就是说我们不是很积极 很积极的，或者说很强烈的一刀切，我就是不要改变，不是的，它是慢慢的不温不火的，也没跟你讲什么，但是我就是不变。有没有，我们有些时候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写照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知道主要我改掉这些坏习惯， 改掉那些坏习惯，我也没有跟主说不要，但是呢我也没有去真的去做。所以我们的这个镇的这个小镇的这个标语呢，实际上可能应该贴在我们的身上啊，就是我们是那个不温不火的在抗拒的改变。神一直在救恩当中要带领我们要做改变，但是我们知道要变，我知道要变，但是我就是不变。有没有，那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啊，因为老我的关系嘛，啊，因为我就是这么软弱的，有没有？但是保罗说，我们夸自己的软弱是要显出神的能力覆庇我们，而不是要让我们不温不火的去抗拒改变。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有时候不是环境的因素使得我不能改变。我们会发觉到，有时候我们人都是这样子，有没有？我们一不好的时候就是怪东怪西啊，怪上怪下啊，这个我在属灵上不长进，一定是教会不好，对不对？牧师讲到没有讲到我的需要上面去啊，或者说这个同工他这个在什么事情上得罪我啊，回到家呢就是说这个太太这个对我态度不好，小孩呢对我也不好，因为你自己不好的时候，你看出去很多东西都是不好，很多人都是不好，但是呢实际上真正要改的不是这些人，不是这些环境。你可能觉得说你的教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讲道不好，主日学不好，小组不好，团契不好，所以我才会不好。其实呢我们中国人有听过一个叫做周楚除三害，有没有？周楚除三害，最后要除的害是谁？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让我们看见哈，我们可能真正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而不是那个环境，而不是身旁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静下心来看，我相信任何一个教会，只要是坚守真道的、爱主、服侍主的、追求主的教会，我相信任何一个敬拜、任何一个主日学、任何的团契、任何的小组，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一个环境。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看到神 在这些的环境当中对我们的带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一下，当我们加速改追赶，加速追赶不只是速度上的加速追赶，加速追赶也是在态度上面让我们能够改变过来，急剧的改变，而不是一个不温不火的去抗拒改变，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改变的，让我们知道神是要我改变的，让我知道不是环境的问题，而是我的问题，我要去改变，我要在改变的事上，我要付出时间，我要付出心力，因为神他已经把所有我需要改变的元素加在我的生命当中，只是我没有用到。今年的疫情前，我想大家都有听到这个 NBA 的这个前球星啊，那个 Kobe Bryant， 他就突然的就那个坠机吧，就是掉下来就死掉了。然后从他那时候就有很多 Kobe 的一些的传奇就出来了。那有一个我听的，我觉得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应该是一个提醒，因为他就讲到说 Kobe 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大家羡慕的球星，就是说 他在他巅峰的时候他创了很多 NBA 的这个记录。有人说从 Kobe 进入 NBA 的第一天开始，他每天早晨4点钟就在湖人球场练球。他说你每天早上4点钟，你只要去湖人的球场，你就能够看到 Kobe 在那个地方练球。从 day one 一直到他 retire 的前一天，每一天都是这样子的练习。不是说他只是刚开始还没起步的时候这样子，他就做 superstar 的时候他也这样练习。而且呢，他的这个队友说，他们出去外面比赛的时候，很多时候比赛完或者说在晚上的时候，有些队友们呢就要去那个什么夜店啊，去狂欢啊。Kobe 呢就会回到那个球场继续的练习。这叫做什么？加速追赶。因为他很清楚他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呢他会为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往前去做。他不只是心动要达成那个目标，他会有行动。所以我们要问自己的事情是说，从 Kobe 的身上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说，我对主的渴慕追求上面我花了多少时间与心力。我们不要只是觉得说啊，这个谁谁谁好属灵啊，啊这个人好蒙神祝福啊，啊这位谁谁我们教会哪一个人啊，他你看他一讲出来的这个话语多么能够安慰人哦，他的祷告听起来哇，这个跟神的关系多好。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所羡慕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花了多少时间在与主亲近的事情上？也许我们只是做我们本分上要做的事情，读经就读一读呗，来查经就来查一查呗，你上面再来听到我们就来听一听呗，上面再听到我下面来滑滑手机，做这就可以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思想的事情就是说，我的目标如果很清楚，我羡慕善工，我羡慕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是不是有同样的我愿意付出更多，加速追赶。如果我们觉得过去荒废太多时间，我们感谢神在这个疫情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就是他把我们所有人都关在屋子里头，让我们 有些时候我们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不能够做了。我们有很多时间，很多时间当中总有一些时间可以让我来亲近神。过去也许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时间亲近神，现在我们没有理由说我没有时间亲近神，我没有时间重新思想我跟神的关系。求主当我们在亲近神，在重新思想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发觉到我们荒废太多的时候，我愿意加速追赶。第三个就是说改变成真，当我重新设定一个清楚的目标，是往神的方向靠近，并且我愿意加速的追赶，付出我的时间，付出我的心力的时候，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改变成真，改变成真，就是 transforming is possible， 是 改变是有可能的，改变是可以成真的，而不是我们只是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激励人心的一个话。有没有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激励人心的话、哦、就是说叫我们要这个失败为成功之母、哦、就不经一番寒彻雪，哪得梅花扑鼻香、哦、或者什么什么，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这些激励人心的话，有没有？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说这些话有多少的真实性，有多少的实践性，我们要去想。我们讲说、哦、来激励我一下，但是在基督里神的每个应许都是真的，都是可实践的，都是可以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它不只是安慰我们的话，它是真正能够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 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放在前面，那个清楚的目标在那个地方，我努力的向前，为着就要得着在基督耶稣里，从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要得的奖赏。很清楚的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不只是安慰他自己，那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他每天每天在做的时候，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正在往那个目标靠近。梦想是可以成真的，只要我们愿意在主里头去看着那个意象，然后跟着神的呼召往前走。有一件事是真实而吸引我用尽一切去追求的。但愿这个疫情让我们看清楚那一件事情是什么。但愿这个疫情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过去有一些迷失的方向今天都过去了，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改变成真是有可能的，因为把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有说过一句话，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很多时候只看见后面那个四个字凡事都能，我们就觉得说我只要信神要给我什么事情他就会给我。 他是这样讲的，不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若能信，是说你如果愿意相信神，跟着神的带领往前的话，而不是说你如果相信神照着我的要求去帮我做成的话有求必应，他不是这样写的。他说你若能信，信神，信神的带领的话，信神的带领意思 是什么？信神的带领的话就是说在信的人，在信的人，那个信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跟从着神往前走的人，而不是说我今天把我要求放在神的身上，神他就会来应许我。我们信的神不是阿拉丁神灯的那个精灵，我们信的神也不是庙里去拜的那些有求必应的偶像。所以我们不要想说凡事都能，就听这四句话我就四个字我就信了。要看前面的上下文，他讲的你若能信，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带领，让你要成为一个跟从神往前走的人，你为神所做的事情，在神的目标之下带领之下所做的事情，凡事都能，凡事都能。这样子看起来的话，意思就是说不要小看我们自己，不要怀疑神的带领。第一个，不要怀疑神的带领，不要怀疑神的应许，他的应许是会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所以我不要小看我自己，就算我只信主一年，神仍然可以用你。就算我今天好像荒废了很多时间，从今天开始神依然可以用你。今天这个崇拜完之后你离开了教堂，现在我们都是在线上聚会，就是你离开了家里，或者你离开了这个聚会，你立刻可以用你的电脑，用你的手机去传福音，帮助人信主，不是吗？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若能信，勇往直前，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那个精彩的人生不是我们原先想象的那个花花世界的人生，而是在基督里他带领你看见的那个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象过你自己能够做，你只是以前只是羡慕但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在你生命当中的事情。威廉克里是另外一个我们都大家应该也是有听过的一个宣教，是 有说是这个宣教之父威廉克里，他让人 感动的事情是他留下这句话，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为什么他为什么说感动人呢？因为威廉克里，你知道他出生的话，你就会发觉到说他的出生是什么？他的出生只是英国的一个鞋匠，但是他在做鞋匠的时候，他信了主，他信了主之后，他就跟神祷告，他要为神做大事。他知道改变是有可能的，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最后，威廉克里，他后来到印度去宣教，就是，然后呢，他经过了25年的时间，据说带领了大约600多名的穆斯林跟印度教的人信主，25年的时间。然后他翻译了很多的，他翻译还帮他们创造很多的文字，把圣经带到那个地方去。我们要讲的事情是，如果你是那个鞋匠威廉克里的话，你可能觉得说我可能就只能够好好的做一个鞋匠而已。但威廉克里他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心，他知道改变成真，改变是有可能的。他跟神求，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我们今天都应该要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要 dream big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我们要好像以前有一首诗歌叫为主来梦想，就是我们要把那个梦建筑在基督里头，让神来使用我，让我看见我有多少的潜力是我以前没有发觉到的。当我重新设立目标，愿意加速追赶的时候，改变成真是有可能的。最后讲一个，我前一阵子在那个基督教论坛报，台湾有个基督教论坛报，上面看到张文亮，张文亮是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教授，台大的一个教授。然后他写了一个类似一个自传的一个，就是说因为张文亮他是台大教授，台大是台湾 很有名的学校，所以大家都以为他是很会读书的人。然后呢，他却在那个他的那个自传当中，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他以前在那个高中的时候，他刚刚信主的时候，然后台湾的那个高考大学联考他没有考上，然后去考国防医学院，去考另外一个考也没考上，然后去考台北工专也没考上，就是那个暑假他考三个考试都没 考上，所以他很难过呢，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祷告上帝才会帮助他，所以他就跑去问那个他那个青少年的辅导，那个辅导就很同情他，他因为那个辅导知道他很用功读书，不是爱玩的人，只是不会考试，所以他就也讲不出什么鼓励他的话，就跟他讲说你好好读圣经，好好跟神祷告。结果他就很乖很听话的好好读圣经，好好跟神祷告。结果隔年重考呢，比去年考的分数更差，大学联考比去年少了30分。只是感谢神的话，就是说去后来他第二年考的时候就考上了一个学校，可以让他去念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讲说，他实际上不是一个很会考试，也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但是他听见那个辅导讲完之后，他从此那时候开始呢，他说他每次一难过的时候他就祷告，就是说他一有迷惑彷徨的时候他就祷告，神就会清楚的给他一个带领，让他知道他应当能够安静下来，继续的往前跟从神。然后他说他祷告神，然后他读圣经，然后读圣经的时候呢，读完之后呢，他就有一些的感动，有那个力量去传福音。然后他说他虽然不是很会考试的人，但是神却预备了很多的听众给他，他一去传福音，别人听到福音就信主了，所以变成他一个模式，就是说他遇到难过，他一遇到挫折，他就祷告神，然后神就让他去读圣经，他就好好的读圣经，他一有感读圣经一有感动呢，他就把这个感动去跟他旁边的人分享，那旁边人就信主了。所以我们就发觉到说，张文亮的上半场的可能输得很糟糕，他考试不是一个会考试人，但是他的下半场赢的关键就在于说，他每次挫折当中他就祷告神，而祷告神的时候呢，他就从读圣经当中看见神对他的带领，然后他就去传福音，然后那个改变就 就发生了。那个改变发生就是说，他知道他是一个有用的人，虽然他不是很会考试，但是神用他来传福音，然后传福音就成为他一个改变成真的一个印记。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许我们人生都是很失败的，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自己好像不如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不管我们2020上半场如何，或者我们的人生上半场如何，我们的下半场我们是有赢的可能的，只要我们愿意重设目标，加速追赶，改变成真，神都会让发生在张文亮，发生在威廉克里，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的事情发生在你，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主，谢谢主您自己再次的把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摆放在我们的当中，也在这个主日的早上来向我们说话。愿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提醒，也愿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受到激励，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追求主，我们愿意清楚的知道主您自己就是我们的意向，主您自己就是我们的目标，主您自己就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主啊，求您自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快跑来跟随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主求大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为主来成就大事。那个大事可能不是一般人想象的大事，至少我们相信主您自己会使用我们在你要使用的地方。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